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既然你已经选好了你的伴侣，选好了你的家人，当然没得选了，究竟该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呢？我个人认为啊，正确处理和家人的关系，无论是父母、伴侣还是兄弟姐妹，其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所有的家人与你都是一种平等关系，所以本质上与你和你朋友的关系是一样的。如果说和朋友之间有一些差别，那么就是家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至亲关系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家人和家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至亲关系，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。平等关系也就是我们平常打交道说近似于朋友的关系。你的人生与你父母的人生本质上是没有所谓的必然联系的，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你就是你自己，与你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，反过来说，你的父母也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都是彼此之间独立的个体。我记得阿兰德有一句话非常著名，这是他对他情人表白时候说的一句话，叫做我爱你，但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先有我。这讲的我觉得非常深刻啊！我爱你的前提条件是得有我才能爱你，如果连我都没有，那如何去达成我爱你这句话呢？往往是很多人忽略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每个人的成功与独立不应当牺牲父母的福祉与自由，反之，当然我们父母的成功和独立也不应该牺牲我们的幸福和自由。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父母为你而活，父母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子女为他们而活。这是一个我认为处理与家人之间关系最本质的原则。当然，这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来说，这个原则可能是相当超前，因为我们大家也了解，就是在中国，子女对父母可能至少负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还不是赡养责任，大家注意，绝大多数，尤其我们男生也了解，大家赋予的主要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可能弑父都排在无后后面，就你把你爹杀了的不孝的程度啊，都没你不生儿子大。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，这简直是一个天条吧，不可触犯的天条，是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啊，与生俱具来不可去撼动的一个基本责任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这句话。我个人认为，首先一生育不应该是你父母强加在你身上的一种责任，应当是你自己热爱生育想生小孩的一种自主选择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充分的调集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，把小孩赡养的这一个事情做好。与此同时，父母当然也不应当认为结婚生子是子女对你的一种义务。这个当然我觉得在中国显而易见更超前了，大家知道就是催生的、催结婚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至少90后渐渐的标配，80后这一波已经过去了，90后了，再过十年可能就是00后。所以呢，从这一点上和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。整个中国的家庭传统观念往往是把父母、子女、包括兄弟姐妹、亲戚、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家子都绑在一起，一辈子相爱相杀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亲情观念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相爱和相杀是一颗硬币的正反面，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可能只有好事没有坏事，所以有相爱就必然会有相杀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道德观念下的悲剧，其实从传统道德观念它的主张开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我记得有时候那时候我还看过清朝写的一些 什么三言二拍呀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？就是一些捍卫传统道德的读物吧。他们往往会讲很多家庭的悲剧，就是人伦的，甚至一些悲剧吧。啊，但是最后总结都是说当事人的道德的水准太低。啊，其实往往不是。大家听过我们这个节目都了解，我们其实对人的道德水准是没有任何要求的。我们觉得人和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，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物。真正展现出人性恶和人性好的核心，还是这一套道德观念本质背后的制度设计，以及这套制度设计所导致出的自然的决策结果，以及事情发生的结果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我们也经常说，好的制度是把鬼变成人，但是坏的制度是把人变成鬼。某种程度上，像我们国家的反腐倡廉，不也是这样吗？很多现行制度如果不改变，党员领导干部，那就真的是上一个腐败一个，肯定是这样。只有实现了民主监督，实现了方方面面真真正正对权力的监督，那才可能上去。而不是说我不愿贪、不敢贪，而是不能贪嘛。啊，其实家庭制度不也是如此吗？很多这些人伦悲剧发生的各种各样，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道德是一个像我们今天提倡的新道德啊，他甚至就不会发生。这种传统观念啊，是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人的骨髓中的。我小时候有一个例子，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。10年前我高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2007年，老师曾经问过我们学生一个问题，叫做为什么你们要参加高考，以及通过高考你们想过上一个什么样的人生。当时对我来说，我当然是非常憧憬高考后的人生的啊，当然对高考也是充满着激情。我当时就说我呢，非常崇拜一个作家叫王小波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够到王小波的母校啊，人民大学去。当然，大家有些读者可能问：“哎，雨辰，你最后怎么去北大了呢？这不是有点出尔反尔吗？”哎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听起来你可能不信，但真的是这样。就当时我希望报考王小波的母校人民大学时候，却被人民大学无情的拒绝了，所以我只能上了北大。听起来有点荒谬，但这真的是事实。就我被人民大学拒绝了，所以我才被迫去了北大，从这一点上说，可以说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当时觉得如果能去北大，那更好。总而言之，高考想让我过上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？我当时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毕竟是想闯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当时我的想法跟大家的想法应该差不多，因为大家都是人嘛。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其实，在当时我们整个中学中，像我这样想法的人非常少。我当时印象很深，就我的同桌的回答就是，父母让我高考的，我都不知道高考是啥，就父母让我来高考啊，我就来考了，我也不知道考了之后干啥，不知道啊。当然有一些，这是一种主流回答，还有一类回答就是，大家都去考大学，好像考不考大学挺丢人的，所以我考呗啊，真的就是真实的想法。当我的同桌当时非常传统的一个女生，她就说，我高考的原因呢，就是为了让我父母能过上一个好日子。我这一辈子人生的目的，就是让我父母过得好。而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言论大家会很惊诧，相反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孙雨晨刚才那种想法是有些自私自利，而这个女生，哎，伟大啊，伟大！当时很流行的价值观有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我的人生就是要让他们幸福，只要父母开心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其实不光是对父母，我们大家知道，盲目的爱情中也经常有一些观点，就是只要对方幸福啊，我死了都可以啊，类似于像《泰坦尼克号》里面的 Jack 和 Rose。当然，这种感情能打动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它是一颗硬币的正反面。如果你愿意为父母付出一切，愿意为他们去死，那你必然是希望父母也要按照你的三观去生活。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推己及人的延伸。 今天其实我慢慢随着年纪的长大，就我的屁股慢慢渐渐也从子女快挪到父母上了。我也假设今天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既有子女也有父母，所以我要给大家讲的，首先我如果是作为父母，我听到我的孩子的这样的话，某种程度上我不仅不会感到感动，还会感到一些毛骨悚然。我觉得如果我子女说我这辈子为了我的父母愿意为他去死啊，我一会我教育我的子女，他要有自己的人生目的，要有自己的人生事业，要有自己愿意去献身的事业啊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。而他如果这样坚持，我会觉得毛骨悚然。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干涉子女，父母干涉子女的例子太多了，像我们刚才讲的逼婚逼生小孩不都是吗？但是大家要知道，父母你也有老的一天，也有弱势的一天。当你老了弱势的时候呢，中国最严重的其实还有儿女对父母的干涉啊，也是非常严重的。比方说儿女长大以后，父母如果有一方想离婚啊，别说儿女了是吧，连知乎上的吃瓜群众们都会愤怒谴责，绝对不会让你顺利脱身。同时如果老伴儿先走一步，后走的一个居然想再婚，子女也绝对会炸开了锅。你看我们刚讲是不恩爱的情况，那恩爱呢也不行。恩爱呢，如果你痴心妄想到想生二胎，这得看子女的年纪吧。如果子女年纪小拿你没治也就算了，如果子女年纪大，那绝对是会想出九牛二虎之力来阻止你们的。我经常看到知乎上啊，也有人就是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真正非常苦恼的，在知乎上提问说他妈去世了，他爸现在就天天去广场舞上泡老太太，他就感到非常愤满和苦恼，觉得他爸老不正经，为老不尊，干出这种可以号称是老流氓的事情来了。他最近就把他爸锁在家里，不许他爸去跳广场舞，而且非常苦恼的来问网友们他应该怎么办。其实往往这样的子女在另外一面啊，他是很爱他父母的，所以他才会将自己的三观强加给父母，如果父母做不到，他这时候就会怒其不争。就像你小时候如果考试分数得了零分，父母的感觉一样啊，那肯定是要把你揍一顿的。我们小时候听父母说这种打是亲，什么骂是爱，这并不是 SM 的场景，这是有确实的事实支撑的，就是相爱相杀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。